今天是我们庆祝圣诞的时间，再有几天圣诞节就来临了，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。全世界大概有21亿基督徒，加上不幸的朋友，应该说有50%的全世界的人要庆祝圣诞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利用这个时间了解基督教，从音乐、从艺术、从传统到信仰，在节日里大家喜气洋洋，到底为什么高兴呢？很多人是为了圣诞礼物，也有人是为了放长假可以出去旅游，还有人是为了家庭团圆。他们的快乐实际上和圣诞没有关系，改用新年快乐也一样。真正为圣诞快乐的人应该非常清楚圣诞节的意义。如果我们来做一个考试，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许多人也许会回答是耶稣降生的日子，或者说是耶稣的生日。所以有人建议把圣诞节改一个名字叫耶诞节，耶稣诞生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改呢？因为可以跟佛诞相提并论，所以他们提出要定一个日子是佛教的佛祖诞生的日子，叫佛诞。圣诞节是不是仅仅是耶稣的生日呢？这个回答是不够的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拣选了牧羊人，牧羊人作为最先知道耶稣降生的喜信，他们听到了什么呢？天使告诉他们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是关乎所有人的，每一个人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天使清楚地告诉牧羊人，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仅仅生下一个孩子不值得这样高兴，每天有多少孩子要诞生，关键是这个孩子要成为你，成为我的救主。圣诞节值得我们快乐的原因，就是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，这是圣诞节最最重要的意义。有一位救主为你也为我诞生。美国被称为基督教的国家，教堂特别多，做礼拜的人也特别多。我们华盛顿州算是最少的，在东部，在中西部做礼拜的人大概占人口的70%，所以每个星期天70%的人要去教会。但是去教会的人，包括受洗加入教会的人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需要。有的人需要的是平安和喜乐，有的人需要的是温暖，有的人需要的是关怀，有的人需要的是友谊，有的人想听到安慰的话，有智慧的话，还有人是为了孩子不要学坏。有多少人是真正为了需要被拯救呢？人是很特殊的，一方面他非常脆弱，有的人摔一跤骨头就断了，但另一方面人又很坚强，要自己救自己，不要靠别人。国际歌就是这样唱的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 全靠自己救自己。我们中国人，大陆的人都会唱这首歌，很多外国人虽然不会唱，但他们也相信这个道理。当一个人不需要拯救的时候，圣诞节对他是毫无意义的。把一棵树从房间里搬到，从外面搬到房间里来，跟你过几天。我们从前在我小的时候没有这种 plastic 的树，我们全是真树，那个时候还没有 plastic 东西，所以每年很麻烦的，去买个树，真的树，在房间里放几天，然后呢就请他到外面去，请他到外面过日子，过一年下来，有的树还可以继续用，第二年再搬进来，何苦呢？跟一棵树过几天，这就叫圣诞节吗？吃饱了饭，没事做。有的人像我们家乡叫寻开心，圣诞树是让我们想起这位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如果圣诞树不突出婴孩，圣诞树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这棵圣诞树有没有突出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？我还看不出来啊，上面一个小娃娃，其他地方没看出什么东西。圣诞节没有了救主，圣诞树没有了救主，毫无意义。圣诞老人不过是一个民间的传说，跟中国的牛郎织女差不多。只有有了这位救主，一切意义就来了。基督是什么？我们叫一位救主，主基督为我们诞生。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王，就是被高者。所以耶稣的降生意味着一位拯救我们的君王出现了。如果你需要拯救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我们称它叫福音，叫好消息，英文叫 good news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降生的年代是雅各斯都做罗马皇帝，居里牛做叙利亚的巡抚，又是举行人口普查的时候，也就是罗马皇帝第一次报名，行报名上册的事。可以推断出来，这是雅各斯都的第28年，也就是公元前的第6年。这是一个什么时期呢？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吗？这是一个什么时期？当我们来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，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和北国，经过了两个世纪，大约200年，在公元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亡国，被亚述同化，亚述国同，再到公元前586年，犹大国南国灭亡，认为巴比伦的附属国。大部分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犹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？诗篇137篇一节说，我们曾在巴比伦河的河边，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想起西安就哭了。我不知道你能想象一下吧，想象一下我们这批被掳到这个哥伦比亚河边上的中国人，想到了我们的长城长江，我们就哭了。当然你现在是笑了。犹太人在这500多年的时间中，一直在盼望一位救世主的降生，希望他能领导百姓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，他们太需要拯救了。你只有体会做亡国奴的悲哀，你才会渴望被别人拯救的，被别人解放的需要。终于等待了500多年的， 对北国来讲等待了700多年，这位救世主降生，这是多么大的喜讯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在德国的集中营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，如果你能够有看到他们当时的照片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都是皮包骨头，真的是皮包骨头。在集中营里，生命将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盟军进到了那个集中营的大门口，铁门打开了，那批难民，那批被关押的百姓终于得到了解放。你从他们脸上的笑容，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被拯救。同样的，人到了尽头也需要救主，除了国家存亡以外，人在患难中也产生对救主的需要，因为在苦难中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有限。平时我们都有所谓人的尊严，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，表现什么？表现我不求人，最好别人来求我，我来帮助你。但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去找谁呢？就像你的工作被解雇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命运不在你的手里。中国大陆现在成千上万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已经走投找不到工作，他们多么的期望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工作。人总归有限的。今年在中国大陆有一批游客到台湾去旅游，遇到了特大的台风，在10月21号在苏华公路上，苏澳到花莲的公路上，大雨降下，山坡滑裂，石头掉下，两辆大的旅游车霎眼之间不见了。就在那个大风紧急的时候，有一位台湾的导游打了一个急救的电话，说我们遇到了危险。2分钟以后，车子就不见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一个人在得意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你需要救主，他听不进去，他还要骂你，你小看我了，我自己就是救主。但是当他绝望的时候，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告诉他救主诞生了，他会感激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？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，但是你还要清楚，他是救我们干什么的？这位救主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？他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。天使对约瑟说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。但是这个救主，天使给他解释了，他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的救主，就是圣诞节的意义。虽然在耶稣降生以前，有先知有祭司出现过，他们提醒人有罪需要悔改，但是真正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办法。这是一个千古难题，真的难啊。我不知道你做科学的，你发现有很多难题，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个千古的人类的难题？怎么样摆脱罪恶？ 要摆脱罪恶需要什么呢？不是需要一个哲学的理论，不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，不是需要什么养生之道、品德修养，最根本的是需要一位救主。就好比一个人快要淹死了，他不需要你的安慰，他也不需要你教他怎么游泳，他只需要一个拯救。师母发生事故已经快两年了，将近两年前，2009年1月28日，当他在游泳池中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只需要一个手，他只需要一个手把他拉起来。当时犹太人失望了，因为他们渴望的是社会的复兴，他们渴望的是民族的强大，听到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他们无法理解。那些犹太人，很有学问的犹太人，他无法理解，他问是谁犯罪了呢？是侵略者，是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，是罗马的统治者，我们是受害的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不错，我们需要拯救，是从压迫我们的人手下拯救出来。怎么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？我们是好人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好人吗？亲爱的基督徒朋友，你今天需要不需要继续的被那位救主来拯救？真正认识自己被罪恶捆绑的人才需要这样一位救主。我们是因为被罪捆绑，我们失去了自由。你能够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人的痛苦吗？他不是失去身体的自由，而是心灵的自由。一个没有心灵自由的人，他是多么的痛苦。耶稣就是救主，耶稣不是一般犹太人想象的国家的救主，而是心灵的救主。我们的心灵需要拯救啊！我们的心灵处在被罪恶捆绑之中，没有自由。心灵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其实重要的多，但是很多人好可惜的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，这是最可悲的。今天这个世界最可悲的、最可怜的，就是没有看到自己心灵需要自由这样一个迫切的愿望。一个人进了监狱是不幸的，但是更不幸的是他不觉得自己是在监狱里，他觉得过得很自在，他甚至于都不想出去了，这里很好嘛。就像很多人常常回答我的，我挺好啊。很多年前我在铺门给一位弟兄受洗，他在受洗前做见证说，他是一个五毒俱全的人，从北京到浙江，他在生意场上表面看来很得意很成功，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灵魂被捆绑，他多么渴望得到拯救。你需要拯救吗？你需要被救吗？关于罪的问题，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的，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问题。对慕道朋友来说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不需要耶稣的拯救；对基督徒来说，不认识自己罪的问题、罪的严重，就不会感受到福音带来的喜悦。你怎么庆祝圣诞的？圣诞对你有多大的意义呢？关于罪的教义贯穿了整部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有人这样统计一下，我不是 很详细的研究过，他说圣经总共只有3章到4章没有提到过罪，其他的所有1180多章全部每一章都是提到罪。当人类的祖先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，他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所以人类的苦难就开始了。罗马书3章23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是一个罪人吧？这个问题是很多慕道友感到困惑。罪是什么？是杀人放火，是小偷，是强盗。我凭良心做人，怎么会是罪人？但是圣经里的罪不是刑事犯罪，而是背叛神，违背神的旨意，违背神的律法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物质非常丰富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要爱吃什么你有什么，商店里什么都有，就是缺少一样东西，缺少诚信。罪是这个世界污染了，为什么很多人不快乐？我们要希望快乐，我们要平安，我们要喜乐，不是因为缺少衣服穿，缺少东西吃，而是因为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困难。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省人又不利己，最后自己也得不到平静。我们的花费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乐趣越来越少，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，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小，我们话讲的越来越多，我们相爱却越来越少。我们寿命越来越长，但生活的内容却越来越平淡。这个时代的家庭有2份收入，却有更多的离婚；有更豪华的房子，却有更多破碎的家。我们不喜欢谈人，人家说你是罪人，大家都在努力的美化罪，说它是人性的弱点，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有限。但是在神眼里，罪是人类的大悲剧。历史上一切的不幸、痛苦、凶暴、悲剧、耻辱，哪一样不是和罪联系起来的？耶稣怎么来拯救罪人？他从马槽出生，最后走上十字架。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牺牲自己来拯救罪人。他用什么方法来拯救罪人？用替代的方法。你只要相信，你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，就可以得到拯救，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。十字架就是耶稣拯救的办法，他让你看到神的爱，他就是用爱来呼召我们，用爱来感动我们。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你以为信了耶稣的罪的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体会这一点。我们同罪的斗争还在继续，所以在提摩太前书4章10节说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你还需要这位救主，到今天为止我们还需要这位救主。我们还要继续同罪，不是同一样一样具体的罪，我们是同罪性，我们同罪的势力做斗争。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我们要彻底做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不犯罪，我们能够成圣，能够去建筑。